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如果你能帮助足够多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一条基本策略，也可以用于自我营销，给人们想要的东西，给人们想要的东西。先要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问他们，他们可能会撒谎，他们并非故意撒谎，但是他们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确切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新娘在找心目中完美的婚纱时，只有切实看到了才会知道啊，这就是我想要的。要想弄明白他们的真实想法，你得完全凭自己，你必须要学会通过现象看本质，然后找到问题，找到方法来提供自己的价值。如果你深谙此道，对你来说这个就是驾轻就熟了。首先，一个就是提供内容应该直接瞄准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为该领域带来价值。我们可能对某一个会对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技术的某个方面特别感兴趣，但是如果这些受众对此并不感兴趣，那也是白搭。第一方面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博客或者其他你创建或者其他创建的内容去触动别人的神经，就很快会发现受众的兴趣点。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工作90%都做成免费的。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将自己提供的所有内容都设置成免费的呢？比如说我每周写3篇博客发布在。并做一个视频课程，发布到视频网站，还有2个播客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些都是完全免费的。我相信提供这些内容，90%应该也是完全免费的。为自己辛勤工作收费，你为自己辛勤工作收费无可厚非。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免费给人们提供实际价值的时候，回报就会更大。免费的内容往往比付费的内容更加容易被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撰写博客、制作视频或者播客，然后将这些内容免费提供出去，与收费的内容相比的话，人们更可能会分享和传播。通过免费的内容，你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无需投入资金就能得到你生产的内容有多少价值。另外，每次当你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写博客，或者是截屏录视频，还是做别的活动，你应该从它是如何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角度去看待它。很多时候可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一直谈论自己，并试图证明自己价值连城，然而却发现，能解决他人的问题，真正能够帮到他人，你会更容易的获得成功。跟别人唠叨为什么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安卓或 iOS 开发者，对你是没有多少益处的。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别人解决他们正在开发安卓或者 iOS 应用时遇到的问题，他们就会觉得你挺棒的。你应该把这种态度应用到所有的自我营销的媒体。如果还不知道如何通过为他人解决问题或提供价值来把自己与目标客户关联起来，那是很难成功的。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师弟及人的做事方式就可以获得成功，是值得去质疑和思考的。但事实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也是最乐于助人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多因素组合的结果。你帮助别人越多，面对的问题和情况也就越多。就能结交的人也就越多，总是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人，在解决他人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会是更加轻松自如。而当他们真正遇到障碍的时候，总是会有好多人伸出援手。相信这一点的人会有很多，也并不只有你我。并且，沃顿商学院有个教授，在自己研究领域也对这个做了大量研究，表明帮助他人实际上也就是在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现今，社交媒体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品牌营销，也变得非常的重要了，也成为社交媒体专家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如果你想在受众面前最大限度的提升曝光度和参与度，那就需要了解使用社交媒体来推广自己品牌的基础知识，培养自己社交网络。要想用好社交媒体，首先要给自己积累足够多的粉丝，甚至或者是至少要让人们进入你的社交网络。如果你拿着大喇叭大声呼喊却无人听到，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关注他人或者邀请他人加入你的网络。方法很明显，但是很多人却还是守株待兔，等待着别人来关注和互动。记住，如果你对别人感兴趣，应该是他们，你对别人感兴趣，他们才会对你更感兴趣。你也只可以把自己社交网络的个人主页的链接放到自己的在线介绍或者博客文章的结尾或者邮件签名底，通过这些方式获得关注。有效的运用社交媒体，就是想方设法让人们从关注者变成粉丝，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关注你的内容，与别人分享，也会积极推荐你。这也是打造业界声望的一种方法。 如果你想持续不断的在自己社交媒体上给别人分享或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赢得必要的，你就会赢得尊重和声誉。但是在社交网络上应该发布哪些内容为别人提供带来价值呢？答案其实非常很简单，你认为有用或有趣的都可以，或者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在很大概率上别人也会认同的。每周我会把自己认为有用的信息整理一份内容锦集，即使吸引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关注我。这份锦集包括博客文章、新闻报道、励志名言、软件开发相关的小技巧等等。下面有一个表格，下面有一个清单啊，比如博客文章，转帖一些博客文章或者自己的博客新闻报道，转帖一些有趣文章，今天与自己的细分领域有关或者与软件开发有关。励志名言、名人名言，特别是鼓舞人心非常流行的名言警句、技巧小窍门，任何你所了解的特殊技巧或者知识，别人都会很欣赏。幽默，发一点幽默故事挺不错的，但是一定要保持，但是一定要确保好笑。另外，不要冒犯别人。吸引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棒的吸引你听众或者他们互动的方法。自己的一些推广活动别太多，并且跟其他内容混合在一起。保持活跃度，社交媒体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保持活跃度。如果你不能持续不断的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保持足够的活跃度，你将丢失大量的粉丝。但是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不应该，通常来说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时间蚕食掉，尽可能对它进行退避三舍。但是在营销方面还必须得利用到它，这就是一个对社交媒体的管理的一个技能和技巧了，需要对不同的社交网络划分不同的功，做不同的功能划分。应该在各大主流社交网络上都有研究或者调研，并且占一席之地，特别是偏重技术和职业发展的社交网络。要想同时维护好自己个人账号和职业账号，工作量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采取行动。你当前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看看你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线，找出别人根据你在社交媒体的分享对你和你的品牌产生印象。制定一份社交媒体改进计划，确定有哪些内容需要分享，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每周内容分享策略。关注哪类分享最为流行？另外，做演讲、做报告、培训其实也是必要的。演讲也是一种互动媒体，至少你可以把它当做媒介使用。你在大会上发言，能够直接回答现场观众问题，让他们参与到你的演讲当中。这个互动方式能够迅速建立起人群对你的大量信任感，帮助你收获粉丝，促进信息的传播，无巧不成书。但是要想在公众面前从容自如的发表演说，其实还是需要长时间的刻苦练习的。另外一个就是写书。通常一个人可以通过写书获得极大的信赖。如果想被业界作为值得信赖的人，应该去写几本书或者写一两本书，但是一定要保证书的质量。万事开头难，其实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演讲时，对于开始紧张可能会紧张的汗流浃背，但是试图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让自己声音有时候还是没办法去控制，但是这需要多练习，第二次登台可能就没那么紧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更容易的，只要你坚持下去。如果你坚持写博客，如果你坚持在台上演讲或者制作 YouTube 视频，最终你不会感到这不舒服，甚至会觉得这很自然。很简单，别太在意。乔丹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共错失了9000多次投篮，输掉了近300场比赛。我本来有26次绝杀的机会，却投球不进，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这就是我能够成功的原因。小步快跑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不要激进，通常这样小步快打通常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策略。开始阶段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在别人的博客下写评论，慢慢的带来流量。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观点，所以不要让这些打击到你。习惯些许辱骂可能是好事，但是即使再完美的作品也会遭人抨击，你永远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一旦你觉得自己变勇敢了那么一点点，那就开始写自己博客，围绕自己熟知的话题写，或者干脆写怎么做，不要写已有的定论的话题，这会引起互联网巨魔的攻击，他们会爬出洞穴用言语大棒将你打倒。无论是像缓慢适应水温的那样小心翼翼，还是一头扎进深水区，这些都无关紧要，核心在于一直保持前进状态，坚持。现在就开始重复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每周至少一次。 OK，今天这个音频就差不多说到这里了。